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半边天节目非常欢迎姐妹们的加入与参与，我是杨佳美。咨商辅导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内心的世界，进而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但它真的只是好用的工具而已。真正能给我们全人的照顾，还得仰望这位造我们的上帝。谢谢海燕给我们留言回馈。海燕分享说，感谢神预备有爱的空中服事团契，可以接纳疲惫的灵魂、破碎的心，让我们可以停下行路匆匆又漫无目的的脚步，摘下貌似坚强的面具，敞开我们长久关闭的心门，来接受心灵的治疗、修复，倾听我们的内在情绪，整理内心的缠绕，以真理的角度告诉分析合宜与不合宜的情绪，使愚人通达。祷告守望，求主恢复我们的灵，修补我们破碎的心。海燕的回应分享给我佳美和亚欣姐很大的鼓励。这季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讨论，虽然我们距离遥远，彼此不能相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听众朋友实质的帮助。辛苦亚欣姐了，费尽心思在预备这一季照顾情绪的主题，能够为听众朋友带来帮助和祝福，这些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想这是个好的起步，是个敲门砖，一个敲开我们心门的砖，这个好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借此把握。当你每一次认真做课题的时候，我想你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帮助。但愿我们可以从认识自己的情绪和需要，进而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照顾自己。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和你拉近我们之间的好关系。
又到了礼拜一，欢迎朋友来到半边天这个经营好关系的栏目，我是栏目主持方亚欣。
在场呢还有杨佳美陪伴您一起探索照顾情绪，我们一块来学习。
是，上一次呢我们透过一个婆媳互动的小经验，学习怎么样改写不合理的想法，以至于我们能够照顾自己的情绪。你越能够这样来梳理自己的内在的状态呢，对关系的经营就会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亲密关系里面的摩擦是很真实的，
人跟人不同嘛，
对，每天都在发生哈。有时候就是对亲密爱人就很容易累积负面想法，然后自己都没有先理一理，就把那个关系往冰冻库去送了。我觉得真的好可惜哦。希望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当然如果你有困难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索的就是情绪和需要之间的关联。我们可能很少做这样的连结哦，因为一般人在对应环境来的刺激，大部分就是我怎么样把事情给解决就好了，
赶快解决，
就是，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解决了外面的事情，却没有机会碰触我们内心里面那个非常柔软的地方。这使我们会一再的错过自己和别人。那学习照顾情绪的目标就是更深的认识自己的里面，也能够尝试去理解别人。所以我觉得这门课呢是一辈子的功课。
所以亚欣姐鼓励我们停下来放慢脚步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探索这种强烈的情绪呢， 背后我们发现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在呐喊说我需要、
哦、可是没听到
没自己
没
我们自己 没听到、哦、别人也没听到、哦哦、那底下我就要请佳美先来回忆述说一个你生命当中快乐的生命经验好不好？
好，我讲一个生活简单的快乐经验、
嗯，
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啊，中午要解决饭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佳美肠胃不好、
嗯、
但我的老公呢非常贴心，他就中午去吃饭的时候他说他要帮我带便当，
嗯，
帮我带饭盒，这、
嗯、
让我感觉很满足、
嗯、
很快乐、
嗯、
我被照顾到了。
嗯嗯哼，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见佳美的这个小小的生命经验，就是中午老公会给他预备便当，
嗯，饭盒，
这个过程他什么地方被满足了呢？他的需要哪些地方被满足了呢？
生理跟心理的。
对，生理就是哇我有饭吃，
是是是，
对，
不会拉肚子、
就是也不会造成我生理身体的不舒服
是
负荷哈、嗯。同时呢心里面也得到了
满足，
就是被在乎
被顾念
被爱了，
是，
所以你就看见哎，这就是他会快乐的原因，因为他里面和外面都得到了满足、
嗯、
好，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佳美有两个需要，有吃饭有食物的需要，第二个有被爱的需要，这个就是需要
哦。
我们可以做
这么频繁呢，
我们可以做需要卡，我们可以这样写下来的、哦、哈、
嗯。那我可不可以写给你？
那可以啊。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个我害怕的故事，
好，
然后请佳美来找出我有哪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好不好？
好的。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中学时期的一段故事，我们生物老师非常的热忱，他总是带着我们活泼的非常生动的去探索这个生物世界。有一次呢他就带我们到这个那附近的海边去观察这些海边生物，哇那天好热好热，我们一到海边呢就像放飞的小孩，因为是中学时候嘛，兴奋的不得了，
你根本就是去玩的，
就是就海边抓虾啦找贝壳啦研究海蟑螂啦小螃蟹啦、嗯、个个都好开心哦、嗯、然后就没有去注意天气你知道
嗯，
可是突然哦这海边就是突然乌云密布雷电大雨交加，
哇
我们都不知道往哪躲，然后那一群那个小女生就一直尖叫呀，吓得半死你知道吗？老师也没办法顾到我们每一个人、
嗯、
因为我们分散在这个海边的很多地方，那老师就害怕有些同学被那个突然来的那个大浪卷走，所以他就拼命的去靠近比较外海的一些地方去把同学带回来，哇那真是一个很混乱的情况，我们有些同学真的都当场都吓得一直发抖然后哭了。那请问佳美，那个时候我们这群小女孩的需要是什么？
你们的老师比较可怜吧。好了，先讲小女孩。
嗯，
小女孩需要被保护，需要安全感、嗯、
对的、嗯、那实际的需要就是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是，
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不要被雷电打击到，所以有身体的需要、嗯、但也有心理的需要，就是那个安全。
嗯，
然后那个保护，如果老师或者什么想到办法来保护我们，我们会看见其实在任何一个状态里面我们都有需要。
嗯，我来照顾一下你的老师，你的老师需要帮助，需要多一点的老师跟家长。
对，其实老师是需要别人来支持他的哈。那你会看见说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这样，我们有些情绪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需要，像我们那时候吓得半死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保护我们、
嗯、
然后不安全、
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里面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才会尖叫造成老师更大的困扰。所以我们会看见人的需要 有一些是具体的，比方有饭盒，比方有个地方可以躲雨躲那个闪电的地方、啊
嗯、
但有些是无形的，比方被爱，比方有人出面然后保护我们，
安全感，
安全感哈。所以我就把一般人需要的做了一些整理、哦、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第一种是身体的需求，比方食物、睡眠、空气、水分，还有我们的排泄、
嗯
啊、还有放松，还有拥抱，身体的拥抱，还有性的需要。
哦，一般人会忽略这个。
嗯，这就是身体的需要、嗯、
基本的需要。
对，那 第二种呢，就是身体对这个环境的需要，比方温度、湿度、空气的流动、空间的大小。像有的人喜欢那种很冷很冷的环境，
我们两个都不喜欢，
我不喜欢，我觉得像冰库。所以每个人对身体对那个环境的需求也不太一样，
这都会影响我们的反应，
对，
还有我们的行动，
对，这就是我们的需求哦。所以我们要去关注自己也关注别人。那说完了身体，我们来说心理。心理的需求我们需要肯定，被肯定，
是，
然后我们需要有选择权，有安全感，能够探索，能够求知，能够创作，对美感能够吸收，能够玩耍，这是心理的需要。那另外还有就是社会的需要，比方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归属，我们需要分享，需要帮助，需要支持。关于社会的需要，还有一个社群互动的需求，比方我们渴望在这个社群的里面，我们渴望被理解，我们渴望被爱，我们渴望别人聆听我们，我们渴望表达自己，我们渴望信任、尊重、关注和接纳。
哦，我们有好多渴望啊，
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真的。那你有没有去注意过这些呢？可能都从来没有去注意过，所以你也不了解你为什么会突然就有很有情绪，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些需求，你身体有一些需求，你在社群的互动当中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注意，没有被满足。那我觉得在整理当中，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发现其实人还有灵性的需求。人对道德良知的反思，就是道德良心的这个需要，还有对意义的追寻，对永恒的提问，这个也是存在的。所以我在咨询室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人，他跟我探索的是他的人生，很有意思啊。原来人有这么多不同的需求，而需求会促使我们对外在的世界和生命状态做出回应，只是很多时候需求是隐藏在深处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一直存在着。
哇，人好复杂。
但人也很有趣，就是你越能够去探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常常很缺乏哪一个部分，我的需求在某一个部分好像总是没有被注意，我自己没有注意，别人也没有注意。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透过情绪引导我们去关注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课题。
半边天节目中波广播频率，亦有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至五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杨佳美与您空中相约，不见不散。
了解需要花费时间，需要花费精力，用尽心神才能真正的了解，不管是了解自己或他人都是如此。送给你这首歌曲，你了解。
每一次我失落，你了解。每一次我软弱，就知道。你了解我哀伤和痛苦，你总是不放弃，告诉我，
一直告诉我，
你了解。每次我害怕，你了解，每一次我挣扎，就知道我每一次怀疑，你流过的痕迹，你总是不忘记来安慰我。你了解，就知道我每一次怀疑。 了解，
和你了解，你了解，
每一次我挣扎，主知道，
我
主知道我每一次怀疑，泪流过的痕迹，
你总是不忘记
来安慰我。
在于大度，
女人之美
在于良善，
孩子之美
在于天真，
家庭之美
在于和谐，
生活之美
在于品味，
朋友之美
在于真诚。
半边天与您一同经历
生命的美好。
这里是半边天好关系栏目的下半场，方亚欣、
杨佳梅
跟你在一起哦。今天照顾情绪的重心是放在了解情绪背后的那个需要。19世纪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就曾经说，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了。所以需要对我们生命的驱动，有时候真的是会带来很大的突破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听一段这个圣经，来看看一个人怎么样因着需要而有了很大的跨越。
路加福音18:35-43。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这个事件呢，发生在以色列地的耶利哥城外啊。当时有许多人是跟着耶稣将要进入这个耶利哥城的，而这个瞎子，这个视障朋友，他听到好多脚步声哦，就感受今天要进城的人，有点不太一样哦。他的眼睛看不见，他的视觉是关着的，但是他的听觉呢却非常的敏锐。
我认识的视障朋友真的就是这样。
对，这是他们的优势啊。
是。
那我觉得在今天的记载里面，这段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这位视障朋友还有其他的优势啊。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位视障朋友的情绪吧。
好。
36节他就说，他问就发生什么事啦，这是他的第一个行动。
好奇。
对，他的情绪就是好奇哈。然后38节，周围的人就告诉他说是拿撒勒的耶稣要经过。
哇，
他就呼叫，这是他的第二个行动。他呼叫什么呢？他呼叫大 卫的子孙，
耶稣啊，可怜我吧。
对，那请问一下，他这个时候这种呼叫，他情绪是什么呢？
他期待有人帮助他呀，嗯，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嗯，他的唯一希望。
嗯哼，对，
我这样想。
对，39节呢，没想到周围的人听到他祈求就责备他，不允许他出声音，拦住他发出请求。而我请问佳美，周围的人的情绪是什么？
觉得他太吵了，很讨厌，
很厌烦哈，嗯。周围充满这样的情绪，是对这位视障乞丐朋友的拒绝，不让他来干扰耶稣的行程啊。那如果你处身在这种被拒绝、被压制的气氛里面，请问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难过，因为我被拒绝，
情绪哈会很难过，嗯，哈，嗯，
我会很挫折，
会很挫折，对，嗯，然后可能事项一点，赶快溜走吧，免得被羞辱，嗯，对不对？
可能也有一点点生气
呀，然后我们就会看见这位视障的乞丐，他却越发喊叫，这就是他的第三个行动，喊得更大声，更用力。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反正就是要让耶稣听到了。
对，他这个视障朋友，他就是用尽他的声音来吸引耶稣的注意啊，哦。我们就看见这个视障朋友，他以非常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出他里面有个强烈的需要，不管别人怎么阻止。他就是要让耶稣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存在着。那请问他这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
非常激动，嗯，然后他很忐忑，很紧张，
嗯，可能还真的是有带一点愤怒，就是别人阻挡他不准他作声的那种愤怒。
我就越要，
哦，对，我要喊给你们听。那戏剧性的一刻就出现了，就41节，耶稣就站住了，就停住了，然后吩咐人带这个乞丐，这个视障朋友过来，嗯，
目的达到了。
那你想想看，在他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这个走的过程，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情绪啊？
哇，哦，好复杂的情绪，很紧张，嗯，很兴奋，嗯，很激动，好期待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又是什么样的情绪和想法啊？
耶稣哦，不知道，要问耶稣。可以猜测一下。
我觉得耶稣的对待跟众人对待是完全的不同哈，嗯，耶稣让人把这位视障朋友带到他面前来，等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对话的时候，耶稣跟他进行了一场重要的对话。耶稣在进行对话的之前就铺排出一个接纳他的环境，他让这位视障朋友，这位瞎子，他晓得自己是安全的，是被接纳的。
哇，好温暖哦。
对，所以你会看见耶稣的情绪是什么，是非常的温柔，是一个非常温暖，是一个非常连续人的一种情感去接触这个视障朋友的。
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稳定的，带着力量的。
对，耶稣请人把这个视障朋友带到他面前来，然后跟他进行对话，这个温暖的行动是贴近了这个视障朋友，这个残疾人的核心需求，他需要被接纳，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对话的。而这个需求呢，耶稣看见了，
耶稣也要满足他的需要，
对，他内在的这个需求。其实这对建造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是真的很重要的哈。被接纳是我们生命当中很核心的需求，所以朋友，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被接纳的生命经验？如果有的话，欢迎跟我们交流哈。好，那我们要回到这段圣经来探索耶稣怎么样跟这位视障朋友来对话的。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哇，如果耶稣这样问我，我真的觉得
怎么样？
耶稣怎么会这样问我呢？
哎，我就想，哎，耶稣你应该知道我要什么吧。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对对对，耶稣这样提问，其实这个问话是非常温暖，非常关注，非常重视，去询问这个视障朋友，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英文我觉得是更看得出来，不是随随便便问，是非常专注的问他。那首先呢，耶稣这样的提问是让这位视障乞丐朋友能够亲口宣告出他里面的需要。对他而言，这个确认和宣告代表这位视障朋友他对他自己的需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很清楚。所以不是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要让他自己
对
很清楚。
对，所以他就说，我要能看见。你看 他的情绪呢，在这一刻是被改写了。他从每一天只是多要几个钱的那个可怜的需要，那种好像食物的需要、经济的需要，他变成有一个很强大的需要，我要能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和突破，对这个视障朋友，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第二点，我们会看见耶稣让这个视障朋友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在这一群厌烦他、轻看他的大众面前，耶稣停下脚步，问他，给他机会，可以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这个视障朋友他存在需要的肯定，
被看重、被尊荣。
对，他要有自尊的去活在这个长期拒绝他的社群里面，他的这个自尊的需求被上帝看见了，耶稣看见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修复。耶稣就是使用这个机会引导建立这位视障朋友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结局，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耶稣了解人里面的需求，他也愿意靠近我们生命的需求来帮助我们，来修复我们的。第三，我们来看这一个人，他可以在这个压制的群体面前说出需要的人，他的情绪是什么呢？
哦，他很勇敢，他有信心。
对，耶稣就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就是指认了他里面有一个丰富的力量出现了，他的内在从一个退缩可怜的乞丐变成一个蛮有信心的人。亲爱的朋友，人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哦，这个世界不一定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人一旦发现这个事实，就会觉得很无奈，然后就选择干脆忽略关注自己里面的需求，也因此放弃去满足、去了解、去理解别人的需求。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真诚连结的原因。但是从今天的圣经的记载，我们体认三件事情。第一，就人要认识了解自己的需求，因为需求会驱动我们很多的行为。第二，我们要学习表达自己的需求。第三，这个世界不一定能满足我们每个需求，但是造物主知道并且看重我们的需求，他有能力来修复、引导我们里面的内在状态。你愿意把自己这种世人没有办法满足的这个强烈的需求带到他的面前来吗？让他来医治、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可以跟人有连结、有接纳。
今天非常感谢亚欣姐带我们看到自己的情绪，也看见自己的需要，也要勇敢的说出来。
下次我们会继续就需求这方面来探索。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今天的收听有收获吗？鼓励你写写课题，来信给我们回应哦。我是杨佳美，期待明天半边天节目，我们空中再相约，拜拜。我送你